6. 蒸汽机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预言。他的祖国德国，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这个分散的邦国体系1871年才在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努力下变成统一的帝国，德国的工业化比英国晚半个世纪。1887年，英国议会甚至通过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需注明 Made in Germany， 德国制造，用以和英国制造区别。那时的德国产品是劣质的象征，但英国人显然低估了德意志民族的力量。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高度肯定了德国新教徒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精神和富有天职的责任感。歌德的《浮士德》则表达了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和最深的东西的追求和不屈不挠。海涅说，德意志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当他一旦走上任何一条道路，那么他就会坚韧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这些精神的力量在深层次上构筑了德国前进的不息动力。在德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干预不可小觑。普鲁士利用开明专制制度，通过政府鼓励促进工业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开始，德意志帝国相继颁布商业法、营业自由法、民法、迁徙自由法、度量衡法、保护国外商业法，以及对邮政、交通、金融机构的管理法。1873年统一了全国货币、邮政和度量衡体系。1879年起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保护国内工商业，一个统一大市场开始形成。德国高度重视教育，是近代西方国家中最早普及义务教育的。德国政府强力支持科学研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大型公司都有独立的研究部门，把科学引入生产。德国在苯胺燃料、电动机制造等方面，从理论到应用的速度比英法快3到5年，许多发明都是英法开花，德国接果。在这些背景下，一批有着鲜明的工程师、发明家气质的德国企业脱颖而出，奠定了德国制造傲然于世的基础。西门子、博士、戴姆勒、奔驰，这些品牌都以其创始人的名字命名。1866年，维尔纳冯·西门子在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的基础上，造出了第一架大功率直流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1879年又发明了电动机，将电能再转变为机械能。电梯、电力机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都是西门子公司最先投入市场的。在内燃机方面，哥特利布·戴姆勒、卡尔·本茨、威廉·迈巴赫这批为机械而生的德国理工男，开发出了被称为祖父中的内燃发动机和搭载汽油发动机的汽车，他们是这个产业的奠基人。在化工方面，1861年曼海姆一家煤气公司老板恩格霍恩意识到煤焦油的商机，开始生产品红和苯胺。巴斯夫公司就是从这里起源的。这些德国制造企业的灵魂似乎是相通的，以发明家或工程师作为创始人，以某个细分领域的发明专利或技术诀窍作为起点，不断提升核心能力，创新迭代，最后成为行业标准。这是典型的专家化加家族化加专业化加全球化的路径。 德国的中小企业也都是这种专精气质。德国有一大批在细分市场默默耕耘，异常专注，并成为全球领袖的中小企业，技术遥遥领先，但又隐身大众之外，他们被称为隐形冠军。如果说美国公司更多代表了随时跳跃的创新性，那么德国公司更多代表了穿越时间的坚韧性。七，19世纪，西方列强在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后，为扩大市场，势必进入人口更多的亚洲。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船队带着总统亲笔信，在日本浦贺入港，提出贸易要求，史称黑船事件。1868年10月23日，日本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决心破除从来之陋习，一秉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黄基。日本脱亚入欧，文明开化的成果十分明显，它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表面看，日本狂热地模仿西方，穿西装，办舞会，将西方戏剧元素也引入东京剧院的舞台。但实际上，日本的发展有其内源性的基础。在江户时代，日本武士入藩校学习，平民百姓也到四子屋学习读写。四子屋是寺院设立的，以庶民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机构。初等教育很发达，